想。爱美是人的天性，但如果你太贪恋美色而放纵自己，那痛苦就随之而来。因为喜欢它之后就想要拥有它，要是无法拥有，烦恼嗔恨就接踵而至。如果能够发乎情止乎礼，不该做的不去做，我们便能够轻松而自在了。现在我们来聆听圣严法师开示的《目不斜视》。宁以赤铁婉转眼中，不以散心斜视女色。从字面上看，这是说宁可把火热的铁块放在眼睛里，也不要以邪念去看女色，似乎是把女色看成极可怕的事物。佛教对女性如何定位，对两性关系是否是重男轻女呢？这是对出家比丘的教诫，因为出家人最重要的生活守则便是禁绝男女的性行为，所以非关重男轻女的观点。不过如果已对佛法有了相当认识的一般人，已对菩萨精神能够体会的在家居士，也会养成这种的人格修养。此处最要紧的是说不应斜视女色，未说必须厌恶女性。一般人的经验，眼中进入了一粒沙子，那会痛苦不堪，更何况这个剂子是用烧红了的铁块在眼中转来转去，这种痛苦可想而知。而用散心邪念去看美丽的女人，其结果所受果报可能更比赤铁在眼中婉转来的严重。这不是讲女人不好，不是讲女色罪恶，而是因为自己是修道的人，如果念头不是放在利益众生或关怀众生的立足点，却以邪念去看面前的女色，这是犯戒的行为。跟着而来的可能发展出更可怕的结果。为了坚定持戒的誓愿，所以要下这么重的决心。同时任何人如果以神不守舍的心情再以邪恶的眼光看人，那就是不尊重自己的品格，也是对于对方的不敬。女性也是人，岂可以邪念邪视他们？倘若以邪念看女性，接下来可能对于当前的女性造成更大的伤害。一个出家的比丘到了这一地步，不仅他自己失去出家人的身份，也对全体出家人的形象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。即使是在家的男性，如果是有教养的君子，也不应以散心斜视女性，不论美丑当以庄重礼貌的态度相待。为了防止欲念的冲动， 在与美艳的女性相遇之时，不妨把年长于己者视作母亲或胞姐，年少于己者视作女儿或胞妹，乃至将之看作是来救助自己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那就不至有邪思奇想了。其实女人也爱看美色，不仅爱看俊男，也爱看美女。也有女性会以挑逗的眼神看男人，因此如果释迦牟尼佛教诫女性的出家弟子，应该也会说不以散心邪视男色了。问题不在于女色与男色，乃在于邪视与正视。
佛说的法都是智慧的语言，是从佛的大觉智海中流出，也是从佛的大悲愿海中流出。智慧的语言清扬自在，慈悲的语言温馨可爱，为我们从烦恼中解除困扰，从迷茫中指点出路，在我们忧愁时给予希望，彷徨时给予引导，恐惧时给予鼓励，也在我们得意忘形时给予当头棒喝。会一百有声书系列第二集，众生成佛，圣严法师著作，刘中纪主述。
现在有很多人心存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，于是各种可以快速得到名利双收的方法纷纷出笼。可是偏偏费尽了功夫与心机，到头来还是事与愿违，白忙一场。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，而且真正的福气是来自于慈悲善良的心地， 积极奉献，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。如此，就算你不求什么，福也会自己上门的。现在我们来听圣严法师开示的《众福有福》。世间人心动，爱着福果报，而不好福音，求有不求灭。一般愚人只希望得豆得瓜，而不想去种豆种瓜，只想要享福，而不愿去种福。大智度论这个偈子把众生的愚昧颠倒很明确地点了出来。世间人心动，为什么动呢？因为有贪爱幸福的果报，却不喜好努力去培养幸福的原因。一般人都希望多福报少灾难，所以人心就像是猴子，整天处心积虑动脑筋，看看有哪些幸福的机会之门正在等待着他们进去尽情享受。也像母鸡带小鸡，一天到晚在地上东啄一嘴西啄一嘴，找找看有哪些美食正在等待着他们去享用。他们终日忙着找可吃的东西，似乎永远没有吃饱的时候。是不是真有那么多的机会？是不是真有那么多的东西可吃？当然没有。明知机会不多，还是不能死心。这样子虽然给人希望，也使人心变得不能安定。人与一般动物不同，例如老鼠不种五谷可以偷吃五谷，例如野兔不种菜可以偷菜吃，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不道德的行为。人类求生存必须付出努力生产的代价，如果不是生产而坐享其成，便为社会所不容，亦被世者所不耻。要是大家只受福报而不种福因，福从何来？因此人心动，只要动得正确，便是智慧的奉献；动得不正确，便是投机取巧走歪路的邪念妄想了。这四句话的前三句是告诉我们，人心轻躁浮动，因果颠倒，则是制造苦恼的恩缘。人心谋定而动，但顾努力耕耘，不问收获多少，乃至只顾种福而为求享福，才是最有福、最享福的人。第四句，求有不求灭，是说人人希望拥有福报，希望福报增长，谁都不希望福报减损，福报消失。这便是患得患失的心态，也是烦恼痛苦的原因。事实上，世事皆无常，有了福报而担心没有保障，无异于自寻烦恼。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可靠的，连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心都不是永远可靠的，岂能要求以身外之物来保障自己呢？事实告诉我们，种瓜可能得瓜，也不一定得瓜；不种瓜而得到了瓜，一定是借来的、偷来的，或者是抢来的。借的必须还本复习，偷抢的必须遭受犯罪的惩罚， 都不是好玩的事。有的必然归之于没有，没有了还可以努力来促成其有。能知如此，必定有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句话，乍看之下觉得还蛮有道理的，因为现在是民主自由的时代。但是细心分析就可以发觉，讲这句似是而非的话很容易混淆视听，以错为对。因此适度的生活规范并非来约束我们，反而有防非止恶的保护作用。现在我们来听圣严法师开示的生活规范。大恶病中戒为良药，大恐怖中戒为守护。戒是生活的规范，所以在很多经典中都可以发现对戒的强调和重视。因此这个偈子说，生了大恶的疾病，戒是良药，在大恐怖发生时，戒可以保护你。戒律未必是教条的约束，所以并不可怕。戒是勉励我们当做则做，不当做则不得做。它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大恶病的病，并不一定是生理或心理的病。杀人、窃盗、邪淫、妄语等大恶事本身就是病。身为佛教徒，就该净化自己的身心，同时净化众生的身心，达到自利利他、救人济世的目的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就是害了病。生理不健康的人，明知不该做的事也会去做，明知不该说的话也会说，不该想的念头也会想。如果受了戒，就像吃了药一样，受戒时的决心能使尚未作恶的人不会作恶，已经作恶的人改过迁善。受戒与宣誓相同，就职、入党、入籍、结婚等的宣誓便是志愿遵守共同的生活规范。受戒是对良心宣誓，对戒师宣誓，对佛菩萨宣誓。在隆重的受戒仪式之后，心相会转变。好比原来需要天天吸毒的人，被送往烟毒乐界的医院，毒品的来源没有了，想吸食的时候也会提醒自己不应该。所以说，戒是恶病的良药。大恐怖中，戒为守护。最大的恐怖是死亡，其次是受伤害，再其次是被人冤枉、诽谤、欺负。换个角度看，做恶事的人老是恐惧被人发现，怕受报复或遭法律制裁，一生都在恐怖之中。如果能够受戒，过去已经犯的错误会直下承当，该受的果报会心甘情愿地勇于接受。此外，可用持戒的功德来将功赎罪。过去因为嗔怨而骂人，现在因持戒而赞叹人。 过去因贪欲而偷盗，现在因持戒而做大布施；过去因愚昧而伤害人，现在因慈悲而多做救生护生的工作。这是积极的持戒。由于现在行善持戒，恶报也许不会发生，即使发生了也能坦然地面对。因此有大恐怖的话，受戒持戒最有用。